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再来读第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今天重点就在这里，我们一起来读。预备，请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在这一节当中，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实在非常丰富。在这里的重点是提到基督是教会的起头，他是基督是教会的起头，基督是那一位，那一些被拯救出来，就是你我这些人的集合的元首，他是教会的元首，他是教会的头。原来的语言是说他是身体的头，这个身体就是教会，那个身体就是教会，所以他是教会的头，而这个头是教会的头，也是教会这一个作为基督身体的头。他怎么可能做头呢？他怎么可能做头呢？因为他是教会的起头，他是救赎中，他是第一，他是教会里面的第一，所以这边提到他是原始，有没有？这个原始也我们也不太懂。你如果把这个原始的这个字弄清楚了，就很舒服了。他是原始，原始这个字在旧约出现过，呈希伯来文形式的时候叫做起初，神创造天地。摩西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就是这个他这个原始，就是他是起初。后来约翰福音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也说太初有道，太初就这个字，所以 in the beginning 或者 in beginning， 太初有道，约翰用了这个字。因此保罗用这个字他是原始的时候，他是对旧约有了解。当然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比约翰写的还早，但是他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就是起初存在的那一位。保罗特别把他拿来提出来讲到，注意听哦，不是创造的起初，而是救赎的起初，救赎的起初。他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，就让我们知道创造也是源于他，救赎也是源于他。虽然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人是神所喜悦的，神也拯救他们，将来我们到天上一定会见到大卫，也会有机会见到摩西，也会有机会见到旧约的先圣先贤，可是他们并没有在耶稣基督之前，注意这两个字，之前，他们并没有在耶稣基督之前。可是之前这个字有点困难，因为之前这个字是有时间的概念，对不对？我比你之前就来这里了，是因为我七点半要讲到，所以你是七点半以后来，那我就在你之前，对吧？或者你说没有，我们诗班更早好不好，我们在上面练诗，我6:55就到了，那你就在我之前。所以之前这个在我们里面是有概念，是时间的概念。可是当我们讲到基督的时候，这里的之前的概念并不是放在时间，因为如果重点在时间，那么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出现的时间比旧约的人都还晚。但为什么圣经在这里用原始呢？为什么他是救赎的原始呢？好像大卫，好像摩西，他们不是已经被救赎了吗？那为什么还要说耶稣基督是之前呢？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救赎的那一位呢？那这件事情我不花时间了，因为在 first born 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，就上一次我已经讲过了。不过我简单讲一个，再讲一下就好了，就是那个之前不是时间的概念，那个之前是原因的概念。也就是连大卫，连亚伯拉罕能够被救赎，都是因为耶稣基督。都是因为耶稣基督，因为这不是时间的概念，它是原因的概念。也就是大卫为什么会蒙救赎，摩西为什么会蒙救赎，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圈在罪恶的里面，从亚当开始。 那是表示耶稣基督胜过罪恶，胜过阴间的门，就表示了他从仇敌的手中把我们所有被掳的人救出来，就不是时间的问题，因为连时间都是上帝的创造，连时间都是上帝的创造，因为这个缘故就不是时间的问题，因为上帝在时间以外，讲时间以外又有毛病，因为内外是空间的问题，空间也是上帝创造的，所以一讲到内外，讲到前后就出了问题。但是这里是提到耶稣基督是那个救赎的原因，因着基督的救赎，罪不能再拘禁我们，死也不能再拘禁我们。所以教会的起头是什么？教会的起头就是耶稣基督，教会的起头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。来，教会基督是教会的起头，他也是死里复活的长子。哎，我们都知道长子是什么意思，对吗？啊，我的女儿李杰生了老三，生了老大是个儿子，所以他就老大，对吗？哈，后来就生了一个妹妹，然后呢，生了妹妹呢，我们都叫她妹妹，就简单叫妹妹，叫妹妹，妹妹叫。后来呢，李杰又生了老三，就一个儿子这样子，然后呢，就叫弟弟嘛，对不对？就叫弟弟嘛。有一天，我就跟那个李杰的老二说：“妹妹，你咋不理我？”哎，我说：“妹妹。”然后就不理我，看着我，我现在是姐姐了，不要叫我妹妹，我现在是姐姐了。我就觉得这小孩子很好玩哦，他怎么会这样想啊？那个，可是那哥哥走过来就说：“说怎么样？我还是哥哥啊。”所以长子就是他，他是先生下来的，长子就是先生下来的。他说他是死里复活的长子，他就是死里复活的最起初的那一位。所以教会是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说什么是教会呢？什么是一个地方性的堂会呢？我今天就讲的是林森南路在这一天第二堂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是教会嘛，对吧？对吗？虽然我们教会还有很多的人，但我们不要把他们拉进来，我们就说我们里面就好了嘛，这样就不要把别人都牵拖嘛，就我们自己嘛。我们今天来参加的，今天不来参加的，我们也不要把他算进来。那我要问你的事情是，那他既然是死里复活的长子，我们有没有死里复活呢？我的问题就是说，你我有没有死里复活呢？你说那什么叫做死里复活呢？我们教会没看到死里复活啊，我们举行了那么多追思礼拜，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啊。我们看到我们教会也没有人从肉身的死里复活啊。当我们在这里讲死里复活的时候，并不是指的肉身的死里复活，乃是讲的我们的灵命，我们的生命的死里复活。那当然肉身的死里复活将来还会有机会，那个我们就不讲了，太远了。那我们今天有没有死里复活在我们当中呢？当我讲死里复活的时候，我也不要把它重点放在说我得救，我得救，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我不要讲这个，因为这个我们就把它放着，也把它放着。我要问的是，我们现在有没有天天在经历那个死里复活的生命？经历跟有是两回事，对吗？今天这个世界有太多有钱的穷人，他好有钱，但他很穷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享受过那个有钱，他就是穷。或者他有了钱，还要再更多钱，还要再更多钱，还要再更多钱，然后他没有享受到这个钱。或者他有什么东西，他啊，我常常开玩笑了哈，我就当然因为我们男生哈，可能啦，可能是男生，也可能是我，就是我不是很喜欢啊钻石这类的东西。以前啊，就人家就问我说，哎，女人都喜欢钻石，我就怕秋华跟我要这个东西。我就跟他说，钻石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我就跟他这样讲，我说钻石是心理的感觉，我就跟他讲钻石心理的感觉。那秋华就说啊，对嘛，因为你买不起，你就说钻石是心理的感觉。我说那些真正有钻石的都把钻石放在保险箱里嘛，对不对？那怕人家又说他没有，你知道吗？他就买一个假的钻石带着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放在保险箱里面，假的带着嘛。那我说那你何必呢？你何必呢？我就跟秋华说，我们去租一个保险箱，然后把几颗石头放进去，心里想我有钻石就好了。对啊， 而且呢，钻石很奇怪，你买了一颗还要再一颗，买了一颗还再一颗，领带也是买了一条还要再一条，买了一条还要再一条，西装也是买了一做了一件还要再一件。我现在讲男生啦，啊，那女生就更不用讲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那是心里的感觉吧？我心里这样想，我可能不需要这些东西，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些都不需要，你心里有就好了。可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可是在生命上不是这样。在生命上不是这样，那个可以经历死里复活的生命，是指我们能够感受到，而且是真实的感受到我们活过来了。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啊？因为有一天你不习惯有这种活过来的生命，我们会随着我们的身体渐渐老。啊，你永远会听到有时候我那天去看那个郑家常长老跟。余威余姐，我就看他们，那看他们的时候，然后郑哥就问我了，哎，李姐你几岁啦？我说，哦，我已经满65岁了，我拿到敬老卡。我快要65岁的时候，李金燕就跟我说，哎，65岁很好，哎，可以拿敬老卡。我说真的吗？他就跟我讲了一堆。后来我那个一过了10月25号，我立刻就跑到那个户政机关去拿那个敬老卡。我拿了，我就打电话给金元说，我拿到了。他说：“哎，很好哎。”那我就想，哎呦，我原来我已经变成被尊敬的老人嘛，你要这样讲嘛，人家说敬老嘛，对不对哈？我就拿了，哇，很喜欢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坐公车上去，哔哔哔，你知道？然后我拿着坐，有时候坐计程车的时候，我就拿出来放上去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啊，你看我65啦。”65了，可是我那天碰到郑哥跟于姐，于姐就跟郑哥说：“李健几岁啦？”那我跟郑哥很得意的跟郑哥说：“我65岁了。”你知道郑哥怎么说吗？好年轻哦，这样听得懂吗？所以现在我们永远是年轻的，你要想你是年轻的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还有比你更老的，而且你是这辈子未来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天了。对不对？这一辈子以来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时候嘛，行健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啊，哦，明天就比今天老了嘛，所以今天好好把握啊！今天是最年轻的一天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会越来越老，我们越来越失去能力，越来越失去判断力，越来越失去体力，我们会全部慢慢有一天会失去，然后我们有一天会失去生命。可是如果我们弄清楚，那个死里复活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。我再讲一次，我不是要讲到将来的死里复活，我也不是在讲到地位上的死里复活，我要讲到的事情是每天的死里复活，每天的死里复活。你说啊，那死什么？死什么？活什么？那就是死掉自己的老我的生命，活什么？活出神的生命。因为上帝在这边告诉我们的是，耶稣基督是教会的起头，教会就是我们啊，他是教会的起头，他也是死里复活的长子。所以问题是，我们有没有经历到我们每天的死里复活？你说那每天的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有自己肉体的生命，即便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有老我的生命，这个拿不掉的，有一天会拿掉的时候，都我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。我们有个天然的活在我们里面的自私、骄傲、诡诈、说谎、里外不一，为了自己不惜牺牲别人的那种生命。你不要误会我，我不是在讲非基督徒，非基督徒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对象，我在讲你我啊。如果你不满意，你就我不把你放进来，我讲我自己就好。我们都有这些东西，我们都有这些东西，我们都有那种自己里面我们是没办法拿掉的，这种生命一定要死，因为这种生命不死，我们就教会看不到死里复活。死里复活是上帝给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特权，也就是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，我讲教会，我在讲啊，教会是等一下你离开林森南路这个地址的时候，你还是教会嘛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你每天都可以经历这样的生命。怎么样的生命呢？就是我们里面死了又活过来，但是一定要愿意死才能够活。我再说一遍，不是要死，而是要愿意死，也就是我愿意死。因为如果我们不愿意死，紧紧的抓住那个神，就不能在我们里面活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信了很多年之后我们都没改变，因为我们没有准备放下自己，没有准备 放下那个神愿意取代我们生命的那个部分，在地位上我们没问题。我再说一次，地位上我们没有问题，可是在享受上我们有问题。听得懂地位跟享受吗？你有多少地位取决于你有多少钱嘛，但是你有没有享受到那个钱，要等你花出去才享受到啊。你一直看着钱，你没有享受到那个钱。我这样还不够清楚啊？你知道哈，从我妈妈很年轻的时候，包括李四义的妈妈啊，包括几个人的妈妈在一起，你知道我们这些年轻人呢，早就跑来告诉我，就跟我说，李健啊，这些妈妈们比较听你的话，啊，你去劝他们要坐计程车。我们这些儿女呢，都愿意出计程车给他们坐，但他们都不肯坐。那我就去跟那些妈妈们、姐妹会的妈妈们说，啊，是你们的儿女来告诉我啊，那我包括我在内，劝我妈妈所有人都坐计程车，他们都不肯坐。他们都不肯做，那他们就是节省嘛，对不对啊？节省啊，很节省啊。那这是美德。可是你知道你们这些人不做计程车，给我们这些做儿女带来很大的麻烦吗？这些老人家只要一年只要受伤一次，所有的做计程车的钱都回来了。所以我们这些孩子们呢，精打细算的结果就是告诉爸爸妈妈多坐计程车，你听得懂吗？因为啊，你不仅要赔掉钱，还有等你生病的时候呢，我要顾在你身边。而这些爸爸妈妈呢，就不肯让佣人陪他，一定要儿女陪他。所以呢，在医院的时候呢，明明他就是没有在咳嗽，当你快要到靠近他的时候，他一听女儿的脚步来了，咳得不行啊，不能离开我。所以呢，这些儿女都这样讲，你有钱并不代表你能享受。你买了这么好的果汁机，从来没打过果汁，你听得懂吗？这就是你拥有而没有享受。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拥有基督生命却没有享受基督生命的人呢？我告诉各位，习惯是渐渐养成的。你如果不习惯这样，你越来你就越根深蒂固的把老我的生命抓住。你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，你发现你有什么老我的生命，你要愿意放掉。当你愿意放掉的时候，神的生命就进来了。你说啊，讲了半天，你还举个例吧，好？你说那死什么呢？在哪一点死呢？第一，在忧虑死，在忧虑死，你要愿意把你的忧虑交给神。我们有很多的忧虑，当然有些忧虑是必须的啦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些不需要的忧虑。如果我们的忧虑不死，我们就不能活出安舒的生命，因为他在那里等着要出来，可是因为我们不肯放下我们的忧虑。当我们这里讲的死，讲的当然不是我刚才讲说不是我们耶稣基督的地位上的，而是你享受上的。我们到底能不能够经历到把忧虑卸给神呢？你说李长老，我是真的不得不忧虑，因为我没钱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你是因为没有钱所以忧虑吗？还是因为你觉得不忧虑对不起你自己才忧虑的？你说我没机会，真的是因为没机会你才忧虑吗？你说我没能力，耶稣基督说，你看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天父尚且养活他。其实我跟你们一样啦，我也跟你们一样，到了这个年龄了嘛，对不对？将来收入只会越来越少，对不对？支出却会越来越大，谁不忧虑呢？哇，讲的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，好像上帝好亏待我们了。我们真的有缺乏吗？而且我很抱歉的告诉你，很少人是把钱用完才死的。大部分人钱还没用完就死了。所以你忧虑什么呢？你忧虑什么呢？我们这里好几个医生都知道嘛，对不对啊？有谁是把钱用完才死的呢？我想在台湾这种人并不多啦，所以你不是属于该忧虑这个事情的那一群。当你愿意把忧虑卸下来，我当然不是你自己卸，你卸不下来，但是你愿意的时候，神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了。还有，我们要在害怕上面死，害怕。你说我怕什么？我现在有18个小组。除了我们林森南路有一个小组以外啊，就是我们几个那个其他的16个小组呢，都是在不同的国家，都是牧师，全部都是牧师。我现在带170对牧师，然后今年 还会最少出现三个小组，就20个了啊。我常常跟那些牧师们在一起，那第一次聚集的时候，他们是10对牧师在一起，一年两次，一次5天。那我第一次的时候呢，我就给他们个题目，到了飞机到了，接到旅馆了啊，然后就让他们休息，就是好好睡觉啊。今天出一个题目，今天出一个题目，就是你怕什么？你怕什么？你怕什么？这样，我说把你的怕找到，但请你不要告诉我你怕蟑螂，啊，你为什么怕蟑螂？是问题在这边。然后你怕蟑螂的原因是什么？你找到那个原因，然后你再说，那你为什么怕这个？一直怕怕怕怕怕怕，怕到最后，到底你在怕什么？这样，有一个牧师跑来告诉我，他说：“李长老，你出完这个题目，我们大家都不要睡觉了。”对吧，就不要睡了嘛，我怕什么？我怕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需要找到你怕什么。等你找到你怕什么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跟神说，我怕这个，我愿意把这个交给你，你就活了。我看起来你们都不相信我的话，但是为什么你不相信我的话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根本没有做过这件事情，你没做过这件事情。等你做过了，你就会知道，当你把你的怕交到上帝的面前，他就叫你从死里复活。这个是需要练习的，我再说一遍，这个是需要练习的，因为人很难把自己拥有的东西放下来，因为我们紧紧的抓住这个并不是始于今天，我们紧紧的抓住这个是已经几十岁了，对吧？已经几十年了，你为什么这样花钱呢？后来我就去跟那些妈妈们说，你们的儿女叫你们坐计程车，好，你们一定要听我的。后来好几个妈妈理直气壮的来告诉我说，我们是不同时代的人，我们那个时代就这样，我们就舍不得。然后后来我就告诉他一句他也不想听的话，我说你的儿女告诉我，他不希望你留钱给他，这样懂了没啊？个人有个人的立场嘛，可是你要改，你如果不改，你就永远抓住那个东西，因为那个东西抓住你，如同你抓住它一样。起初为什么它会附在你身上，是因为你抓住它，后来它就抓住你了，你又抓住它了，它又抓住你了，这样听得懂吗？只等到有一天你知道说，原来这件事是这样。我妈妈刚刚开始坐计程车的时候，每天都跟我算啊，我去他就跟我说，我这个礼拜又坐了多少计程车，你知道吗？就算给我看。我就跟他说，妈，拜托，这个不算钱。他说怎么不算钱呢？我说啊，这个好，你只要一年叠一次，叠交一次，我就全部没了，所以我甘愿分期付款。听得懂吗？我甘愿分期付款。可是你觉得我妈妈容易吗？我们都一样嘛。所以我在讲这件事情是在告诉你，放下我们的忧虑、死、埋怨、憎恶、骄傲，都是不容易的事。可是圣经上已经答应我们，耶稣基督是死里复活的长子，他已经死里复活了，所以我们就要去经历这件事情，让我们里面的那些抓住我们的放掉。我妈妈用了很多年才慢慢坐计程车，然后后来他坐计程车很多年以后，他有天告诉我，我就看他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说我觉得我以前好奇怪哦，我现在全部都坐计程车了，因为他已经走不动了嘛，当然坐计程车了嘛，对不对？他说我就发觉坐计程车其实没有很浪费，这样活过来了，懂吗？懂吗？活过来了，早点活过来嘛，你钱用不完的，我这是讲正面的哦。早点死掉骄傲嘛，早点死掉嫉妒嘛，早点，你不觉得嫉妒很可怕吗？你看那个刘碧英啊，我不敢开你们随便的玩笑，我跟她是几十年了。你看那刘碧英长得那么美丽，对不对哈？那么可爱，那年纪不轻了。你不要嫉妒她，你嫉妒她，你只会更老，要听得懂吗？你不要嫉妒他，你嫉妒他你只会更老，你早点拿掉嫉妒，说不定你可以晚一点老。我只指的容貌。你知道嫉妒多伤我们吗？可是嫉妒是我们与生俱来的，就是说我应该比他好，他怎么可以比我好而产生的嘛，对吗？这不是从亚伯跟该隐来的吗？这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我今天如果可以让你有这个观念，我就好了。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他要我们从哪个上面复活呢？从我们的老我的生命复活。你心里还有什么恨的人吗？他不小心瞪了你一眼，你就恨到现在。你不笨吗？他不过亏待你一次，你要让他亏待你这么多次吗？他不过一次伤了你，你要永远一直把那个伤疤揭开来看吗？有时候找不到了还要努力去找，有没有？为什么要这样呢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原谅别人呢？他做错了，他只不过没来道歉，听得懂吗？可能他心里面一直想道歉，一直想道歉，可是他就道歉不出口，那是他的事。你可不要因为他道歉不了你，你就觉得他没道歉，你就不放过他。你到底不放过谁啊？你知道这个生命耶稣基督已经有了。当你说我原谅他，你的死里复活的生命就来了。当我这样讲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我不是在讲理论呢。我很多次的经验，当然有的事情不是一次就能解决，对吗？我就讲说，妈，我妈妈过世了，我要经过很多次很多次很多次，然后有一天我会从飞机回来的时候，到现在还没发生过这个事情，有一天我从飞机坐回来的时候呢，我不会想到我妈妈了，你听得懂吗？我就好了。可是那个需要个过程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需要一次又一次接受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彰显出来。那这些都还是不是坏事嘛，对不对？想念妈妈不是坏事，这样听得懂吗？可是有些东西对我们没有好处的，不要留着，不要留着啊！我讲最后一个例子就结束了啦，那不然话我们就讲不完了哈。我讲一个最后一个就结束了，第三个不讲也没关系。我在这边讲过一次，我再讲一次，因为有些事情你要放不下，那些事情就离不开，你一放下就离开了。因为耶稣基督把那个生命放在我们里面，他一直要取代我们，因为他是创造的主。用手机大家就明白了，因为创造的过程这个手机就有这个 function 的，以后因为 damage 掉了，对吗？以后就有人把它修好了，当你修好之后你就有这个功能了，这个功能你就要用它。我曾经有一个人送我一个手机，他很好，他不仅送我手机，他还把里面的晶片都装上，是一个欧洲的，而且那个是有线路的，现在，所以我只要进欧洲，我随时打开就可以无限漫游。但是我答应他，只要一离开欧洲，我就会关机，我不会再开，我就把晶片拿掉。那个他给我的那个手机呢，很奇怪，很奇怪，就是一直收不到 WiFi 啊，那常常收不到。后来有一天，我就跟他抱怨，我说你这个手机有怪怪的啊，我不要讲什么牌子哈，这样没有广告跟也没有诋毁别人，我就跟他说那手机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拿去换，我就说这样就要换吗？他说你试试看，我就拿去，他就一直测，说哎真的，他说你这个 WiFi 的功能不好，我说怎么会这样呢？后来他就在测试，一直测试，有原来不是那个晶片不好，是手机不好，这样听得懂吗？后来他说这个手机有问题，后来他就说那回收换一个新的手机给我。你知道那个晶片一装进去一收 WiFi 就进来了，所以这个晶片，他说这个晶片不好，他说我这个要回收，然后要送厂修，假如还可以修就修，就这样子。我们这个人哈，是原厂出来是没问题的，后来就 damage 过了后我们就修理了，你知道吗？修理后呢，我们就一直留在那个坏掉没有好的那个里面。那你必须说我在测试，我在用到后来呢，你发觉说我们已经被修过的，那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东西存在。不然的话你就是有个担心，说这到底可以不可以。我在疫情期间呢，就发现人很容易死掉，那疫情当中很容易死掉。我想这个应该还没有足够多的数据来证明这件事，但是这都是猜测，就是因为疫情，所以很多人很奇怪的就死了。我都怀疑我妈妈是不是因为这样，因为她根本没有病，她就只有很基础的一些什么糖尿病啊、高血压、心脏病，她有这些东西，可是她一下子就死了。OK， 那很多这样的状况，所以呢。我们就在怀疑是不是这个疫情造成的结果，所以人就很容易就死掉。那我们的生命呢，有些东西呢是 很快就会没有的。所以疫情以后我就发觉说，我有很可能很快会死掉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把我所有的工作，我现在在全球所有的工作我都已经做了计划，而且经过三年疫情结束之后，我已经全部分配完毕了。就是我死的那一天，我突然死的那一天，我所有的工作都会有人说李长老已经指定我了，我起来接这个工作，而且会有几个见证人出来说，对，李长老有指定他，这样听得懂吗？所以我已经交接完了，我现在只是陪跑，就是那个陪跑，怎么样？跑跑跑跑，跑了有一天我一放掉的时候，他就有人接走了，就接走了。所以我所有的工作都做完了，我随时可以预备就死，真的，如果死了，真是天大的高兴啊！千万不要帮我做追思礼拜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很好，我去了我很好，你不要帮我做追思礼拜，我太太也不会答应让你们做追思礼拜的。如果我走了，真是感谢主。那我也要预备啊，那我就决定写一个信给我儿子，我就写给李真跟李杰，应该2021就写好的，我就寄给他们。我写的这样子，我说从我零岁到30岁，我跟妈妈两个，你们的时候没有你们，啊，等我30岁到60岁呢，你们是零岁到30岁，对吗？我们有一段非常美好的家庭关系，我们是你们的父母，你们是我们的孩子。从我们60岁到90岁，就是你们的30岁到60岁，你们既成家又立业又生了孩子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是朋友，我们是朋友。然后90岁以后，如果我还活着，我跟妈妈都还活着，都还能够动，就不用担心我们。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先死了，另外那个你们就帮忙照顾一下。如果哈我们年纪大了哈，去第一个就送养老院，啊，假如你们可以的话，或者我们自己有些钱送养老院，啊，真的不行就送安养院，真的不行就送医院，这样听得懂吗？再不行就送安宁病房，啊，最后就进火化场，啊，我都跟他们讲了，然后我说呢哈。除非你愿意帮我们接到你们家里去，不要把这事情当成选项。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？除非你们愿意把我们接到你家里去，这个不是选项。那我儿子跟女儿接到信啊，立刻打电话跟他说：“爸爸是不是得了癌症？”就问秋华嘛，因为我虽然是写说，爸爸妈妈写的，可是他们就不敢来问我嘛。就说爸爸是不是得了癌症，怎么写这个东西呢？我说不是，我说我在交代。诶，我问你，我们是不是一直都放不过某些东西？我为什么要跟我儿子女儿做朋友呢？因为朋友跟儿女不一样，朋友是好来好往，儿女他就有责任很重。我不想他们做，他已经做我30年的儿女，可能已经很委屈了，我不知道啊，他也不敢讲，对不对？他如果敢讲我很委屈，那还好，他不敢讲他很委屈。所以呢，30岁以后他们又自己养儿育女了，我就说你们不一定要陪我们。当然如果我们只剩下一个，那个人是可怜。我昨天还跟秋华讲，昨天我们两个都坐在餐桌那边预备讲道嘛，因为他今天要讲，我今天要讲，那我们两个都已经预备好了啦。我就跟秋华说我要再走最后一次，秋华说你还要再做最后一次啊？我说对，我要再预备一次。他说那我坐在你对面做最后一次，坐在那边。然后我就在写，他也在写，我突然抬头跟他说，哎，秋华，我说我知道你死了以后我要做什么。他说哦，他说怎么样？他说他预备讲章嘛。我说你死了以后呢，哈，你死的那天开始，我10年之内要整理我所有的讲章。我说你放心啊，啊，哇，这个10年之内呢，我一定有事做，因为我的讲章哈，我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再去把它整理好，整理好，因为它都是逐字稿嘛，我要再改写，要改写那个例子，要改成那个 eternal 的，不要改成那个 temporary 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，对不对？你那个改那个现场的那个都要改掉嘛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3天或一个礼拜改一篇，我可以改好多年，我就跟他这样讲，我说呢哈，所以我为你守孝10年。你们都觉得很好笑，对不对？我讲的都是我们真实的生活，我讲的是我们真实的生活。我说我可以写十改手十，因为我是打算不出书的。很多人叫我出书嘛，我说我不要出书，这样。那个后来我想想说，那秋华死了我怎么办呢？对不对哈？我就说那我守孝10年，出几本书。然后他就在那边跟我讲说，你又来胡说八道了。我说怎么会胡说八道？你死了10年之后，就李健长老全集就出来了嘛。那我就跟他说，那我死了你要干什么？我死了干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把事情想了清楚以后， 你复活的生命就来了。听得懂我讲到了吗？听得懂我讲什么吗？因为你不要面对这件事情，因为你不敢面对这件事情，因为你不敢面对你的嫉妒，因为你不敢面对你的骄傲，因为你不敢面对你的愤怒，你不敢面对这些事情，你不敢面对你的假冒为善，所以那些东西永远离不开你。你面对了就好了，你面对了复活的生命就来了。你知道啊，我现在跟李真约见面的时间，他在美国嘛，我约见面的都是半年约的。我就跟他说，这是我的 calendar， 这是我的行事历，我给你看，你什么时候愿意我跟你见面，你要回来 anytime， 你如果要我去看你，你告诉我，我把它写进去，然后我就去看你。我跟他见面约时间的。我不只是这样，我跟我女儿见面，我女儿就住在我走路都20分钟，我坐车就三站，公车三站，我都不是说下午可不可以来看你，我从来不这样做的。三天后你有空吗？你要过来看我还是我过去看你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就自由了，他就自由了。当你面对一件事情，然后你靠着主，他就过了。不然的话，你整天在想说他到底有没有在想我？不是，他想他的孩子都来不及，你听得懂吗？他哪里有时间想你啊？但是你不放过他，哎，你不放过他，他不见得就没有被你放过哦。你听清楚啊，你不放过他，他不见得就没被你放过，你没放过他，正好就没放过你自己。这个叫做死。活就是你靠着基督里面有满满的丰富。当你有满满的丰富的时候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忧虑就没有了，骄傲就没有了，嫉妒就没有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基督是创造的主，也是救赎的主。求你自己保守我们，亲爱的主耶稣，盼望这样子的信息不是被我们关在圣经的里面，这样子的信息不是停留在理论的层次，盼望这样的信息成为我们生命中随时的帮助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